谢谢你，谢谢你美好的一个安息。让我们追寻、追求你真理，守你诫命，要查考你新的追寻儿女，盼望赐福我们，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遭受困难，不遭受艰苦。也恳求你扩张我们属灵的境界，让我们在了解你的正道上更能有所成长。恳求你这样的带领我们，你的圣灵也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
平安。
今天在新的地点重新来，我们开始聚会啊。我们今天就读第十八章，我们每个人读两节啊。从台北宋师师先来好吗？
好，谢谢。好，第十八章第一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第二节，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
好，再来，徒弟兄。
啊，第三节，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好，来，大陆的王弟兄。
第五节，是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她伸冤吧，别的她常来缠磨我。
第 第六节，一个人两节。
主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
好，五多明弟兄。
第七节，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心的吗？
来，努力。第
九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这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
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多捐上十分之一。
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好，就好了。
第十五节，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十七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理之躯。十八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承受永生？
九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问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
那人收到一些人从角度人舍的耶稣跟教我就说，你先好，一定要变卖你的一切，所有人通给你善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追从我。他听见
好，在这里二十三节，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
二十五节，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二十七节，在人所不能的事，在上帝却能。二十八节，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了你。
二十九，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亲子、弟兄、父母或儿女，没有不在今世得许多倍，乃是得永生的。
来，我们再请宋知识来。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了，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三十二节，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
来，不加德。
三十三，定要鞭打他，杀害他， 第三日他要复活，三十四，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
来，北京王弟兄，
第三十五节，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
三十七节，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
三十九节，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
四十三节，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
好，今天我们就进到第十八节，是十八章，对不起，刚刚我们已经读了一次了，来，我们分着几个段落来，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好了，来，第一节到第八节，来。第一节到第八节，这边讲我们的主他设了一个比喻嘛，是吧？大概我们刚刚读的它的内容，他设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的主要目的要干什么的？
常常祷告，
不要灰心。
他讲这个比喻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个，要怎么样？
常常祷告，不要灰心。
哦，对，他用这个下去解释这个比喻的主要的目的。他就讲了一个比喻嘛，比喻说有一个官，那这个官呢，是一个裁判官，是一个裁判官。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一个寡妇来找他，要他为他伸冤。这个官有一个很特别的那种，圣经这样讲，他是不敬骂神，也不尊重人，这样的一个官，一个寡妇来要他帮他伸冤，他都不答应。但是他以后他想了一想说，这个寡妇会常常来麻烦我，那我就帮他伸冤吧。他用这个比喻来勉励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在第六节说，主说我们要听这个不义之官所说的话。在第七节他在用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说，那这个不义的官还听寡妇祷告的呢？那我们神的显明，我们昼夜都来呼吁他呢，他必定为我们伸冤。他在第八节他下了一个，他说那上帝快要为我们伸冤的啦，但是说人子来的时候遇见世上有这样信心的人吗？大概是这样啦，我们来讨论看看。从一节到第八节来，或弟兄姊妹们有什么交通，那有什么疑问，有什么发表，那我们尽量。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个裁判官，他是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裁判官？一个不怕神又不尊重世人的一个裁判官。
我
有
学生，
最了不起的，他最大的，他不管人，他说， 唔惊天唔惊地就对啦，是哦，哦。还有弟兄姊妹们要，他不惧怕神，不尊重世人的这样一个裁判官，哎，哦，就是他不，他自很自以为是的一统多呀，那小，是不是这样的？
就好像北韩的现在这个领导
就说像北韩的现在这个领导啊，
他也不尊重。
这个加拿大信华他应该是一个外号，欢迎外邦，耶稣是用一种外邦的那种官，他们的审判的方式。
哦，这一点我可能我质疑一下，因为外邦人，但是外邦人也许他尊敬、他敬畏、他惧怕他的神哦，他所谓他所相信的神哦。
啊、哦。
外邦人也有他的神，不是说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信基督的人，我们有神，但是别的人难道他们没有神？我相信他们也有他们的神，只是他们的神也许是所谓的假神吧。
嗯，这个神应该是指我们所谓的亚威神，耶和华神。
亚威的神。
对，因为他这个亚有带电冠词。
嗯，对。
啊，对不起，因为我没有英文看圣经，对不起。
而且这个惧怕这个字一般就是我们说的敬畏，这个字就是一般我们翻作敬畏，敬畏神啊。所以这个应该是指那个外邦的不敬畏神的。嗯，
好，他能够帮他十年，就是帮他主持正义啊，主持公道。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这一位官，他本来就有，
他有权柄了、啊，
他有权柄，他本来不要呢，那为什么要呢？
啊？去赶他。
他怕人家找他麻烦，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怕人家去骚扰他嘛，是吧？是不是这样？这个原因才去为这位寡妇申冤嘛，是吧？对吧？好、哦，那你一直在吵，一直在吵，底个差，底个差，大概一环啊，老公，好了好了，我来走。这是不是在低语说后面？
怕了，怕我们那边。
是啊，
这样，这个时候你好，你说遇到不对的人，他要把你加了
没？哦，你是不是罗里亚两个台啊？没
有，有这种观察，问你，但是这里并没有讲到说他会打。
对呀、啊。
但是关键是他摆阵是太简单了。他可以换我啊，反正不能点灯。
哦、他这边讲这位官为他申冤，为他主持正义，是因为这个寡妇一直到晚去吵他嘛，是吗？
对啊。
哦，是为了怕吵，他就帮他主持正义嘛，哈、哦，是不是？他用这个来说，说他第六节呢？第六节主意就是说你们要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这不义之官说什么话？
不义之官是怕，
怕他声音大，
他甚至怕他免得他常来缠磨我，所以常常来找我麻烦。
他没有说什么，
忙着
有说，
免得他常来缠磨。
是不是说第五节这一句话？
对啊，
是吗？是不是？
他身边吧，他常来缠磨。
是不是？哦，他说叫我们要听听这一句话，哎。 哦，一个不义的官，一个不怕神，也不敬，也不尊重是的这样的一位，他还会为一个寡妇思念呢？哦，虽然他为他思念的理由很奇怪了哦，他是怕这个寡妇来吵他啊，哦，哎，哦。
这个烦恼认识，这个所谓烦恼认识跟第十一章的心戒缘，那个人也是一样的。
对，那个是的，
跟那个是不一样。你看那个第十一章的是什么？
假如我
第十一章，
对，第七节啊，那人在里面得到说需要找到师傅。
在夜间要戒贫给朋友的那个，必须跟他吵，你给他吵，你给他吵，你给他吵。
真的是
吵又有。对，儒家都是提到吵，一吵一吵，一平一吵。
哎，
好吧，换个
话题。好。
真的想要才会吵吗？
真的想要，
真的需要，
真的需要想要。
好，那我们来看哦。那我们神的选民要朝上帝为我们怎么样？就像这个寡妇去朝这个不义的官一样，朝他要干嘛？为我们训练，是不是？是不是？好。那上帝，我们的主用这个比喻来跟我说，跟我们勉励说，虽然忍了多时，好像我们祈求的上帝还没有替我们伸冤嘛，是不是？他忍了多时，但是岂不终究给我们伸冤吗？是不是？他一直用这个来勉励我们，是吗？那上帝要我们要求上帝为我们伸冤，上帝什么时候帮我们伸冤？到什么时候？这个跟第十七章有关系呢。嘿，第十七章门徒就问说，你的儿子在什么时候？他问日子，问地点。我们的主说日子、地点，日子没有人晓得，地点就应在哪里，失守在哪里，应就聚集在哪里。哎，到第十八章，他一直的勉励说，要我们不要灰心的，要常常祷告，上帝会帮我们伸冤。上帝帮我们伸冤的时候在什么时候？阿们，答对了。
神没办法忍耐的时候，
人死耶稣不是来的。
那阿们，耶稣那神还要忍耐的时候。
不一定啊，不一定明天来，不一定下午来呢。他说不一定晚上来，什么时候来？所以他叫我们不要灰心，要常常祷告，他会为我们伸冤。咱伫世间顶所受的苦，恁两个姊妹，我会当感同身受，我一定讲无要紧，上帝帮咱伸冤，不一定晚上，不一定明天，不一定等一等就来了。
啊，不一定等到。
啊？对呀、啊。
大出来。你告诉来，信请要回来为你伸冤。
哈哈
哈！对呀。因为你现在要看第八节，第八节说，这个人子来的时候， 遇得见世上有这样的德行，
对，
德性来信德嘛。
嗯。
读给我。
这是一个问题吗？
对啦，他信什么？他说，在人死的时候，在地面上有找到这样的人吗？什么样的人？
信心的人。
什么样信心？
等他来。
什么样等他来？
就是人他一直祷告的。
答对了，答对了。有这样的人吗？
不断祷告。
对。答对了，答对了。
不住的祷告。
嗯，对。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不可灰心。哎，上帝终必为你伸冤，有这样的信心吗？有的贡献，哦，哎，是不是这样？
其实保罗在罗马十二章哦，也说到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就好像把炭火吹在他头上，
哦，
你的公道公伸冤在你嘛，
嗯，
主必报应。
嗯，
是，但是呢，对于这个冤枉的或者逼迫你的，啊，
嗯，
你要怎么做？
嗯，
好，你伸冤吗？
嗯，
伸冤其实伸冤不是你该有的美德，你该有的美德是饶恕。
嗯，
好
啊，那不得了的呢，哈，啊，有这一招哈，哎，好。
那没有属世的深渊吗？
啊，
属世的深渊。
对啊，我们在不在意属世的深渊？
有啊。
不然现在或这阵子又帮我编辑出来。
有啦，在罗马书讲哦，对啊，我起码就帮他出一个亏的，是啊，哦，他终究了哈，终究上帝的那一种，所有人类思念是在人子来的时候，但然后在启示录第六章他谈第五印的时候，不这样吗？哎，哦，你看嘛，你嘛，好不好？嗯。
其
实第六章的啊，
流
血的，对啊，第六章的九到第九十十一节吗？
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羔羊揭开了第五个印的时候，我看见祭坛底下有为了神的道，并且为了自己所做的见证而被杀的人的灵魂，他们大声喊叫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放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
嗯，
于是有白袍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吩咐他们要安息一会儿，等到那些与他们同作仆人和弟兄像他们一样将要被杀的人凑满了数目的时候。
好，上帝会帮我们伸冤呐，绝对的。好，他的国实质，他的国临到像我们在主祷文的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先在地上。这个什么时候？就是十七章所讲的，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那地点呢？就是思索在那里，因也必在那里。他接下来十八章一直都勉励我们，不要灰心，出去祷告，神的国就临到。神的国临到的时候，他帮我们生所有在世受的冤屈了。他伸冤在我，报应在我，他要快帮我们伸冤的，好，这是我对一节到八节的看法了，不知道弟兄姊妹大家分享吗？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从
我想问一下，我想问这种这一种不可灰心的这种祈求方式，跟我们之前查过圣经，就是对戒品的那个比喻，
就是十一章的那个，
对，就是来敲门说，我有一个朋友来，那你可借我几个币？那一个已经睡着的那一个人，他会因为他一直不断的敲门，而来帮他开门，给他饼吃。他们两个之间含义的差别，有什么差别？因为都是一种渴望祈求的一个过程吧。
那个戒饼是为替别人代求的，这个是帮我们十年。你看那个戒饼的比喻，他是不是因为有朋友晚上到他那里，他没有东西给他，他为了别人去求，是不是这样？那是可能，那神的国临到的时候，上帝绝对帮我们伸冤，
所以
这叫我们不要灰心，上帝为我们指出公道。再是你受什么样的委屈，像刚刚我们启示录所读的，甚至被杀的那些人，上帝岂不会我们真流血的人呢？所以金写在那好金嘛，按说好人玩弄，按说好人委屈，一改想没讲，神的使命昼夜呼吁他，对吧？你这个呼吁啊，是用 cry 的，你靠来呀、啊，是用自己的。
因为我想去这样子比较，因为在理解十一章那边有提到啊，他说，何况天父岂不把更好的证明赐给祈求的人吗？
对，
所以我想去定义，我们可以为什么东西，可以死皮赖脸的跟上帝求？
对啊，
为别人
啊。
可是他这边圣灵是在讲我要这个圣灵啊。
对的，他是说他会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有在马太是这样，这边说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对吧？他这边在路加实际上是谈到耶稣叫我们祷告求神国降临，这个也是神国降临我们的时候，上帝帮我们行。
对，因为
就是大前提都在求神国降临，
对，
是神国降临的一个，也不是能用说好处，就是一个优点吗？就是你有什么愿望，就那
是神掌权的嘛，他实时掌权的嘛，他神所有流我们血的人的烟嘛，
我们要了解到什么叫神灵啊？神灵这个字一般就是到希腊来讲，他们说是公义展现出都叫神灵，我们中文的话叫神灵，其实都是叫公义，一个有公义的事情，所有公义的事情。那这个他又呼应这个词，他后面第九节到第十节又在谈到祷告，他也用说那个义，是吧？那个白菜也是知道的是义，那个义的那个字就是这个生命的这个字的字根，也是公义的意思，都是在求公义。那公义当然包括有谈到说这个都是跟神国有关系，因为跟第十七章呢已经过来，十一章他们在问神国问题。他们白菜人来问的是神国的死后的人道问题，那耶稣跟他们我们在这里问到这些问题，但是现在他为了要更深的谈论到从第十七章的这个第三十节后面这一段开始，31节开始，后面这一段谈到你到底这一些门徒应该要怎么办，在神国还没临到之前，还没真正看到之后，你们应该怎么样的一个处理？而这样的一个，你愿意来为了耶稣基督，为了神的国，你愿意去舍弃你的生命，这样的人，那你只能够等候，你就只能够等候。 那等候的等候的过程中，那就是祷告，就是他会带进祷告。你要等候神的国，你的第一个就是祷告。所以十八章连续前面谈到两个祷告，两个祷告都跟公义有关系。公义都是神的国，我们说是要神的国，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神彰显他公义的时候。啊，但是现在呢，好像我们看不到神彰显他公义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给别人的信心打破广告吧，别人的信心继续打破。
现在黑暗掌权了，在座诸位的好几位都被打开在我了。
好，
就从十一章那边刚刚有提到说，也是不断的祷告。那谈到的这个圣灵的这种就是祈求的内容，是以圣灵这样的一个降临作为一个主题，以就是把圣灵当作一个要求的内容。因为我们知道十一章它的关键就是主耶稣教导用主导文的内容来教导如何祷告。那我是还想强调，就是说在第十一章的二十节，第十一章的二十节特别主耶稣谈到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这个在马太他的说法是说，他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路加这边用神的能力，那他是用两种说法，但不论如何，他关键谈到的是神的国因为这个圣灵的这种在地上这样工作，让神的国能临到。那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主耶稣的那个主导文的一个关键主题。如果结合这样来看，其实第十八章也是类似的这个主题，只不过可能十八章谈到的是在更往后人子要在降临的那个时候。那不论是在先前主耶稣他靠着神的灵赶鬼，或者在之后人子要再来的这种情况，那我相信这个都是跟圣灵跟神的义的这种彰显都是有关系的。因为在十一章那边谈到的是圣灵透过就是神的工人，那主耶稣透过圣灵能够将撒旦的权势从被鬼附的人身上来赶逐，让这个人能恢复到这种一种正常的状态之下，不受撒旦的辖制。那主耶稣的说法，那这是神的国降临，那所以他一定是跟圣灵的工作有关。那在十八章这个地方呢，虽然他是没有讲圣灵，但是他在第十七节这边也谈到了这个承受神国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他还是围绕着神的国的这个主题。那我认为这个祷告的内容再结合那个之后的一些教导，它都是跟圣灵有关。所以我们虽然我们是知道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但是在内部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如何去依靠圣灵，就透过圣灵给我们加添力量，让我们可以继续的坚持下去。
好，谢谢您，谢谢。
这个比喻就好像是说，因为他在心脏好像说是像被人家这样流出来，一气一来一气的这样。人做这个真基督徒是这样的，但耶稣还没有来一次去。或许我会想说，那基督徒怎么都是这样的？好像我好像在世上好像都是不得志的。来感谢啊！
我们的人是也很固定的，
也没有啊，
有一些是大有荣耀的，
大有荣耀
不用养等了，还是有，还是大有荣耀的存在。
对啊，
有些也不一定说一定会，因为我认为上帝给每个人的那种建议都不会一样。这个现今的社会，我是认为说是教会是为人而设立，不是为神设立。都说是为人设立的话，就有婚姻有，就这样。
哎，你
兄弟们爱嘴巴都会讲嘛，啊，真正的相亲相爱是是在说嘛。
你
刚刚在你台下一次会有感染的很多人，现在也有算有算有资源，
如果他妈你的心里可能不好啊。
没有，圣经只有一本
呢。多了，你圣经可能不看。我按照那部讲圣经来卖，不敢不敢看。我刚刚圣经不看，你看你们读圣经的。我是不是为了？
我知道，我知道。
哎，你讲笑话
了。我了解这个。
好。
可是麦克风的另外一边看不到我的表情。我们看得到表情，我们知道那个那句话的意思。我懂得，我不会听不懂。
还是圣经的解释了，但是你的解释跟我的解释写对，
可是真理只有一个。
对啊，但是就是
真理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的时候，按你说你对，我说我对，
那一定有一个是对的，一个是不对的。
对啊，但是就我问题是，第三个人在听的时候，他怎么去判断到底是我对还是你？
我跟你是没有时间性跟空间性的。
对啊，但是在那个时刻的时候，他往往是判断不出来。
对，
人常常是这样的，就判断不出来。所以圣经上教导我们的，他不是在跟你说到底你在听谁跟谁，而是说你自己本身从神那里本身，你有没有长大成熟？因为只有长大成熟的人，你才能够判别是非。你永远像小孩子的话。小孩子妈妈这样骗，爸爸那样骗，到底是妈妈对啊，爸爸对？他会觉得我妈妈也对我很好，妈妈也对我很好啊，但是到底谁对？
我们要长大要成熟，
对啊，你不要长大成熟，你没办法判断，
没有判断力啊，
对，你没有判断力，谁说谁说谁都对。
所以我一直的在几年来在那边不是一直讲说，我们要学那个使徒行传，提哪一个教会保罗传到那里那个提比亚吗？是吗？对啊，他说那里的人嫌离其他的人，他为什么？他们会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保罗讲的对或错。我必须得用这个，不知道勉励弟兄姊妹们不止十遍，是吗？哎哎啊！
不要，不要回心，上帝会帮我们指出方法，神的国灵光，对吧？你不要问什么时候，只有不行。按地点，这里是那个，这是。
当那时他快快到我们身边，他用不义的观，这不义，一个不尊重、不尊重神的上节，这个国务院
曹
光明是我的显明，我更会为你们伸冤，叫你们不要。
所以他在这一段里面，他跟十一章是一样的，他用很极端的例子，就一个很久时间，他就无情的不愿意开门，还可以。可是我们的原则是这样来的，是这样的。所以这里用极端的一种不义的观，他不听你。但是我们的天命不是这样不义的观。还有极端的对比，说这样的人，他都还最后还是这样的大发作家。谁都不会这样子的，谁都不会说一个女生的孩子跟他交往，他才去。他重点不在这里，他要强调说他一定会随缘祷告，只是时候不是我。他在强调的时候，
主权不在。
哎，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在人子来的时候才。第二就是，那你的信心有没有坚持到底？就在这里啊，信心是什么时候？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不要灰心。但是很少的人有这样坚持到底的这种祷告的信心。我想，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步，我们会遭遇到了各种难处，以后还会遭遇。那耶稣跟我们教的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才能祷告，不要灰心。只能这样而已，那其他主播他们要你都叫标播，
一定都会被逼迫。
我想分享一下这里讲的这个信心，我想分析一下好吗？这边讲到这个信心呢，其实我们知道信心一定是相信某个说法，那个叫做对这个话有信心。而从这一段的实际的来看，真正有信心的人，他就是真正相信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一位神，他一定会伸冤。那刚刚弟兄们也都有谈到了，因为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就是说连那个不义的官他都会受不了，因为受不了这个人的这种不断的去求他，他也会受不了而去帮忙伸冤，那更何况是那真正公义的神。如果你常常的去向他祷告，向他求，他应该他会更愿意来帮你伸冤。那所以我们一个愿意相信的人，那你就会接受这边的这个说法，那我们就要去认定说这位天父他一定会帮我们伸冤，那我们要相信这样的话，那就表示有信心了。
谢谢你。
我们先听看到的，现在我一直坐在那里，现在来，
已经过了很小了，过了很后，
对吧？
哎，但是你，但不是伊啦，但不是讲伊的心灵世界是不是平衡？你就是啊，一个胆战心惊的鬼是在那里，对吧？啊，但相信的人一点五分过的平安，对吧？好吧。是，但是如果的对那些人来讲是比较苦的，对吧？但是你看，那你真正的平安在咱的内底。上帝看咱是荣耀尊贵的人，对不？但好世间人来看，咱是卑贱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一直安尼讲，我们遐人讲的道理，哦，大家感觉受惠了，但是看讲的是啥？对，哎，他却传讲。几乎跟他的辨识一样，而且关德利和兰矿就是比利亚人，上帝却用这一则对，哦，遐自以为聪明的教会，对吧？一咱即马看世间人讲哦，伊过得足好，足荣耀，遐大学都遐，对吧？哎，嘿，
难道他真的是荣耀尊贵的吗？
哇，对呀，
是吗？
就肯定有的呀，
对吧？哎，啊，咱虽然讲，互人看到咱是做平凡的，
哇，对呀。
一个生长在乡下的拿撒勒人，对吧？卑微的，哎，上帝却把他升作至高，对吧？你世间几年了啦，只看千年如一。他现在能够，你要等候一旦应起出言，对吧？你彼得前世后世，啊，他是要人能够回应。好，那我们从九节到十四节，他这实质的进入到，他叫我们要常常祷告，他进入到祷告实质的里面，哦，在我看来，哦，他从九节开始以后，他讲到贪财到三十节，他是不是进入到怎么样能够进入到神的国里面的？怎么样的祷告能神应呢？啊，怎么样能够实质的进到神的国里面？啊，哦，他有几个不同的那种，第我们从九节到十四节啊，他举一个法利赛人跟那个设立的祷告哈，哎，法利赛人夸口了，那不是不好哦，我们不要说哈，一共一不勒索，不义，不奸淫，哎，这很棒的呢，他能够坚持十戒，这个也很好。那我们急得他这样吗？他主要的不是说讲这些不好，哎，好，他主要的要从九节到十四节，他要主要的要叫我们教我们什么来？我们来，啊，
教我们不要骄傲，
教我们不
要悔改，不要自高，
不要自高，不要骄傲。叫我们第一个要悔改，
不是看行为上这样做就是什么，就是要肺腑要有就是很大很强的信心啊，自己我是一个罪人，神还是愿意赦免我，可怜我，怜悯我，然后只要我并没遇到每一次遇到的挫折，我一就是常常有信心祷告的话，神他一定就是不会，我的意思说，因为人都会有犯错的行为，那你只要愿意悔改，或者是存着信心求主的怜悯的话，主他会就是不会因为你犯了这样的错误就把你遗弃了，就不顾你这样子，他会就是他不管你是宽恕人家原谅你，人家有这种美德的人，还是不是？你是要去跟主求主跟你见面的人都好，你都会说你的祷告，对吧？
好，
好，好，说不定那个税吏也跟那个法利赛人一样啊，其实那个税吏也不勒索，也没有敌意，也没有敌意，他同样捐上十金子，虽然觉得这是他当心，可是没有什么好直接在上帝面前求。
这个税吏有没有晓得税吏是当时的大罪人呢？他用税吏来总概括是一个犯罪人，哦，他会讹诈人的钱财，伊的政府把税来人民抽税，卡这一摊，所以税吏一直大家都扯，他是个大罪人，他用这样的一个来两个来比喻，一个大罪人他在神面前的祷告。哦，像他去人动，你是先要认悔改，是不是喜欢呢？哦，
他的心很谦卑呢，承认自己是有罪。但另外一个人，他是很放下犯小罪的，他的心也不谦卑呢，虚伪的，承认自己的罪，而这个罪的。
对啊，在上帝看。
对，应该是这样。我不太能够表达
那种。是，我听懂你所要表达的。
这个开恩可怜这个字呢，就是看，他是说开恩可怜，这个字比较特别，一般的翻译做法不是啊，神是因因做法。就是大维系在旧约时代，这个字是用在施恩座，施恩座，就是神的施恩座。所以他把这个施恩座，或是大维系，是让他自己，他不是靠他自己，他是对人说没有办法得到，他必须要神。有一个付出一个赎罪的一个代价，还把其他干掉。所以不是只有承认他的罪，哦，他很谦卑，他错了，不是在这里的人错，不是在这里的，他懂得如何透过那个中介，那个王维系来救。
对不起，你刚刚那边再重复一次好不好？我没有听得很清楚。
没关系的，你中说你的。
我不知道。没有，就是跟刚刚说的神啊，开恩可怜，这个意义是在。
这个开恩可怜这个字，希腊文它这个字如果它是主动的话，是一般叫做赎罪，或者说是一种抵偿啊，就是你需要付出代价来得以抵偿你的罪的意思啊。这个字怜悯这个字，一般我说开恩这个字啊，那但是在这里它这个字本身的话，它有可以说它是求神，一般是求神来息怒啦，或者是用在人跟人之间的话，是跟人来和解啦。那和解的话，一般我们好像发生车祸嘛，发生车祸，你如果你是错误的地方，哦，你是违规的一方，大概你就要付出赔偿，然后你才跟人家和解。那同样的，他对神也是一样的，你要让神息怒的话。那至少说是你犯的罪在神面前你应该要被对付了，你的罪的代价要被付出了，所以一般这只是用这个字的意思，所以你应该要付相同的代价来求得一个和解。但是这个字这里有一种被，它是用被动，它是用被动的，那被动的话它有一种更加强的语气。在希腊人来讲，他们有一种是说，我已经付出了一种代价出来了，然后求你用一种仁慈的心，你能够来接纳这种代价，然后用仁慈的心来对待我吧。他有这样的含义啊。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不是说我们本身要付出自己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才有办法得到饶恕吗？
比如他愿意去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他愿意去付这种代价，拿来求得神的一个怜悯啊。
就好像那个那时候那个有一位税吏，他那时候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如果我讹诈了谁，那我就要还给他五倍、几倍的这个那个。”
人家四倍，哎，对对，
是不是跟那个意思是很，是不是可以这样很接近？
对啊，对，哎。所以你的认罪不是我口头说一说啊，我相信耶稣了，我已经犯错了，我不再犯错了，这个太简单了。你如果对你以前犯的错，你没有真实的去付出代价，把它完全改变过来，你不叫认罪，那不叫认罪。那你愿意付出代价来，真的把以前亏欠别人的，你求别人赦免你，然后那种罪的因素，你能够把它改过来，你不要再犯。所以刚才说叫你刚才所讲的哈。那个税吏他讲两件事情，他第一个是亏欠别人的，他回还四倍；第二个是什么？他把他财产的一半分给贫穷人。所以他这是非常的，其实他财产完全都被就没有了，没有了。为了要求得一个神的恩典，他以前不义所得的，通通要还人家了，那才是真的是你来向神求开恩。
嗯嗯嗯，好。
谢谢。
好，谢谢。
那小节到十四节还有问题没有？嗨，
就是。这边他为什么要用这种税吏跟法利赛人这样子来做比喻，就好像类似的情况上一段也是用一个寡妇跟不义之官，他这样子的这种两种人物的对立，他是不是有特别用意？
你是说问说他为什么要用税吏跟法利赛人这两种人去做比喻是吗？
就是他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用意，或者我们怎么来理解这样的一种含义？同样类似的，也就是上一段的寡妇跟不义之官。
从十五章开始，他就有重税吏跟罪人。
对，
哎，
对。
什么？那我法利赛人就得要给你搞了吧？十五章开始就这样。嗯。
然后税吏在冒威证的，然后税吏是公认的证人，可是不见得就是
罪。对啊，他税吏他肯到耶稣这里来，表示他会认错的。
嗯，那前面的那个寡妇，因为寡妇是很在社会根本在社会上根本地位都没有，然后是很弱势的人。那你上起了一个不义的官，他不是一个正义公义的官，他是一个不义的官。
嗯，
尚且欺负的很弱势的，
对对对，
就是社会上人家不想要你的保护，或替他去伸冤，然后放弃我们的上帝。
上帝他更会为我们伸冤。
就是说，那个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说，税吏被人认为是罪人，那但是法利赛人又被主耶稣称呼是假冒为善的人，那假冒为善的人是不是也是一种罪人？就看起来这两个有点。好像似乎都差不多，但是它中间的一个特别，它的区别在主耶稣的说看法里头到底差异是什么？那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罪人？那什么样的人，或者这当中 到底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值得推崇的，什么样的人是应该我们要去避免的，这个
问题。这两个对，一个是义人哦，我们现在讲哦，一个是义人哦，另外一个是罪人哦。是法律上是罪，哦，是哦。那另外一个他是罪，他最大的问题是他在讲上帝，一个义人，他是个罪人，他在对上帝祷告，他是什么心态？
艺人说他没有做，什么都没有做坏事。
他是公益的。
他一个礼拜有进食两次啊。
他没有。
他没有做。哦，期待是没有做。
就是说，在神看世上没有一个是艺人。
对的，
他就是
他是仗着自己呢，仗着自己是义人。
那个税吏他感觉到他的，
那税吏是知道自己是罪人，法利赛人是仗着自己是义人。为什么会仗着自己是义人？这后面就写了嘛，我什么都没有做啊，该遵守了我都有遵守啊，所以说这样他认为他是义人，是吧？
这是他自己认为自己是，还是真的是一人？
他自己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人。
那个，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仗着自己是艺人，仗着这个字，仗着这个字一般大部分都翻作相信，
对，
他相信自己是艺人的，
相信自己是艺人。
这个字一般也可以翻作是一种说服，他说服自己是艺人的。那所以我们中文和本在翻译的时候，他也把那个希腊文里面的那个主词哦，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我一个礼拜怎么样，我所得的都捐十分之一，他非常强调我是一个艺人嘛，我做的都没有错了，但是从头到尾他没有说到底他在向神祷告什么，他变成是在向神褒奖他自己，
自言自语，
他在褒奖他自己。在祷告我们知道祷告是来到神面前的，干嘛？是来褒奖，来赞美神，你是来感谢神，而不是来说哦，我这个是这么好的人，我来到神你的面前。那相同的，他用一种很简单的这个税吏，他只说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结束了，没有了。他就讲一个事实，我是一个罪人，跟我是一个义人，那你来到神面前，到底神喜欢哪一个？如果神是说我神说我这个人是义人，他来到我面前，那神喜欢啊，神说这个人是罪人，那神当然不喜欢。神判断是一个义人的，他喜欢；神判断是一个罪人，他不喜欢。但是如果反面来讲，是人来到神面前，
我自己是义人，
你自己是义人，神没有判断你啊，神还没判断你啊。你说我是义人，
说，你跟上帝说我自己是好的，上帝不一定会说你是，意思是这样子。那我们跟上帝说我们是罪人的话，上帝还会喜欢你？很奇怪。
法利赛人啊，我就一直在想，法利赛人他是自言自语的祷告，这个自言自语是什么意思？我们祷告什么自言自语的祷告？自言自语，应该是自己喃喃自语，就是自己说了。他这里后面写这个祷告，好像就是用祷告这两三次，好像吗？三到五次，
那也是属于是。他们整个应该是用自言自语的时候，
他又不是真正的祷告啊。自言自语就不像是真正的祷告，对不对？
是的，因为这个就希腊文这个字母本身，它是用 Plus Lutum 这个字，有一种是对自己，向自己，
向自己说话，
向自己说话，向自己，很奇怪，你来到神面前竟然是说你向自己，这个是会让我们很压抑，他不会用这样的名字。你来到神的殿，结果你不是向神祷告，你是对自己祷告说的。
对，那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远举目望天也，可见他他真的就是很有一个他的心态上面，他是非常敬畏这个神的，所以他连那个头也不敢抬起来，举目望天他都不敢，而且他还捶着胸哎，可见的他很当，就是他知道他自己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所以他捶着胸说还有可怜的可怜，跟前面。之前那个自认为艺人的自言自语，他是一个做一个对照很强烈的对比，你可以把它就是把它一个画面，一个画面，他很具体的，你可以把它想成这个画面在那边，这两个人的心态，心态上面，已经就是一个比较属于骄傲的，然后他认为他我这样做已经够好了，我已经够好了，
他就是跟自己说，我很好。
他也跟神说了，他也跟上帝说，我已经够好，我怎么都做了。
是我举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啊，一个像法利赛人的，他也不勒索，也不奸淫，哦，也会禁食，都会奸的人，跟一个什么都不做，只说上帝我是一个罪人的人。那个好，
要这么极端吗？
啊，
要这么极端？
对啊，我想比较极端的啊。
那是心态。
对啊，所以圣经到底要教我们什么？
对啊，圣经上不是叫我们要先要爱神，第二先要爱人。那法律上有他允许
所有这些，所以他现在这个税率他也没有做什么呢，没有呢。对，那法律上也做这么多的，还不好。啊，税率都没有做一点点的，他做得好，只会吹着胸。哦，我马来监听他们那小点的人更好，是吗？所以我们要读书，他到底在教我们什么？对，大概讨讨论看看吧。我是举一个比较极端的哈，
因为一般人对法利赛人好像都有负面的说法，就是你已经有一种偏见，
法利赛人不得了呢，
就不好，
法利赛人不是
讲法利赛就是怎么样？可是我们公平来说哈，他们问题不是在于他们去救律法的遵循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的态度，他们的坚持。我今天我不乐说，我今天我现实分析，就这个角度来讲，这是律法规定的。反过来讲，税吏他是一个不义的，他是勒索的，他是贪财。但这个角度，圣经上来讲，用律法的角度来讲，一个是遵行律法，一个是不遵行律法。我们要公平来讲，法利赛人的问题不是他在这一些遵行律法上这一点上，他的问题不是在这里。
他心态的问题，
所以我才说是心态问题。他是自言自语向自己祷告，我们祷告的对象一定是神，对不对？但是我们感谢他，那也应该，那当然你要求神恩典。可是呢，他只有感谢，他没有求恩。为什么只有感谢没有求恩？表面上他好像是在对神说话蛮祷告，事实上他是对自己的说话。他在用自己来解决祷告的时候，我说这是心态问题。如果他没有这样做，我认为他是对的。我认为，如果他没有用这种心态，而且他也没有启示面，他说我感谢你，我说没有怎么样，没有怎么样，我坚持不懈，难道这样不对吗？对，
这样对呀、啊。啊，耶，
但是有的人他就认为说，华立善就是立华主义，他们学的立华，所以立华都是不对的。有的人会这样想啊，这我很不公平。圣经就是在讲这个。我们要给华立善有一个一个定位明白，
这个太难了。
其实心态重要还是行为重要？
都重要，
都重
要，
对
对对，要二合一，对不对？又要好的心态，又好的行为，
要合而为一嘛，表里一致，不能表里不一嘛。
因为我们发现到圣经所描写的法利赛，
对对对，
就实际上的历史来讲，法利赛人并不是完全在我们圣经上所显现出来的这种。法利赛也有很多很虔诚，他们对神也非常的敬虔，他们有很多的讲法。其实有一些很有名的那一些法利赛的那个老师，他们的对圣经的解释跟我们看到的读的福音书法也都是很类似的。而耶稣当时要对付的是说，法利赛人中间有一批有非常强硬派，这一批人他们真的像耶稣所批评的假冒为善，而这一批人也对他们自己所认为的解释那种传统教导他非常的坚持，不愿意去听别人。那耶稣要对付的是这一种，这种法利赛，而不是说当时的法利赛人通通都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然后一无所取一样，不是的。那同样的税吏我们也了解，会来到耶稣面前的税吏不是全部的税吏，
对呀、
啊，只有一部分而已，不是不能说税吏都是好人啊。
是这一点的很要使用啊，我们可以从马太哥德加他诉说法利赛人的那种祸，去了解法利赛人不好的点，不是他所行的都是不好，哦，他哪里不好？哦，我们要警戒那个。那当然啦、啊，他比在某些方面讲，法利赛人比我们更好。他起码会这样，那我们只有口头讲啊，实行那啥，那么这我们要讨论。
所以我们是说，法律以这个圣经章节来看的话，法律上就代表有失落，只是他的心态是不正确的，
他不敬畏的。
对，那假如以说义来看的话，他是心态正确的，可是他有很多行为啊。
他也重点不是在讲这个，他在讲你进到神的祷告里面用什么样的心态祷告，他在讲这个，对，不是说你平常虔诚你在神面前祷告的心态。他因为十八章开始他要人人常常祷告，不要灰心。那、啊、再来呢，再来就从第九节开开始，他十五进到祷告里面，怎么样用什么心态祷告？
要
、哦、你不可像某一种人那样一直的夸、哦、一直的夸、
嗯、对，
我安算不安算不安算，倒要像一个什么样的一种人，你在神面前要用什么样的心、所以他终结说至高要赞美，特别的要称赞。他讲祷告，用什么心态在神面前祷告？
应该是这样，先有那个想法，以后才会有那个行为，是吧？
对。
那个法利赛人，他照正常是，他心中应该是很敬畏神的，他才会有那种，什么很好的行为啊，像说什么热酒啊。
嗯。
也要行奸，不行奸淫啊，也十分低，就是说他这样子有那种良好的行为，就是他有良好的思想，今天才会有这个好的行为出表现出来嘛。可是他前面说的说他是自言自语的，他又让我们觉得他其实他的心里面是没有神，不是那么样，不是说没有神，有神，但是并不是那么样的敬畏神，就是说他等于是说有他自己我的存在在那边，所以啊，他那个就是他让人觉得就是他那个。神就是把他自己处在的那个同等的位置上面，他做了好的事情，他想要让人家去知道，所以他其实是比较属于外表的，不是那内，我是说他的内在的想法跟他外在的行为有点冲突，就是说他是虚表的给人家看。
他表现好行为是为了能让自己，
对，他是用个虚的给世人看啊，在神的话他喜欢看到我们内在的那个真啊，神看到他的内在的真不是跟他的外表是那么样一致的，
嗯，好，对，好，那
这个应该是那样，所以他才会觉得说，
如果法利赛人他真的这样行，而他的在写赛神面前祷告像这个税吏一样，
那不得了，
那就不太对，那
就那就不得了了，那就不得了了，
就是我们用的那个灵跟身来敬拜神嘛，他可能在那个身跟那个灵上面他有所缺失了。
他来敬拜神了，但是那个好像那个针跟连带没有带过来的，
刚来就去了，他真的要补
了。对，他做了花圃的事情。
对啊，他就是一个人来而已啊，什么都没有。
对，心没有来。
没有，他不是要来敬拜神。
他不喜欢我们做一个花圃的人，老是在。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我说啊，你每天都神啊，放地啊，你不一定能够进那个
去。对啊。
他那个意思。
哇，我就是奉你的名
啊。他可能就是说，哦，你看看我今天怎样啊，那你看看我就是个大善人啊，怎样啊。他标榜的自己，他很好。另外一面，他去做了有点贬低他的那种地位，另外的人这样。
千万不要以别人他被你
所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好，这个我们要深深引你回去啊。到十四节还有问题，还有弟兄姊妹要分享的没有？好，
我来分享一下。
好。
第十一节啊，我体会就是从原文来看，就是向自己，就对自己祷告。他对自己呢，这个法利赛人呢，就是可以说就是对看自己，就是过于看主，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了。他这样的祷告并不是向神来祷告，而是就是啊。把自己当作神的，向自己祷告。
然后第十四节就是说这人回家去，这个家是指的是什么啊？为什么说这人回家去比那人算为义？为什么耶稣就是这样说？就是而且他耶稣是比较了这两个人，也并没有定性，就是这个法利赛人，比如说就是不得救的，就是怎样啊？而是就是相对来说，这个税吏呢，比这个法利赛人要算为义啊，而不是就是真的义的，而是算为算不是诚意的，而是算为义的。那我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回家去，这个家指的是什么？为什么说回家去呢？
说他们的祷告结束了啦，因为他们来到殿里面来祷告嘛，祷告结束了回去了，那他们祷告结束点，那神就来评判他们的祷告。
哦，我理解了啊。
这个被称为义母亲。
我刚讲就是第一个比喻寡妇，她就是在弱势跟穷乏苦难之中，这会影响人继续坚持的祷告。
他用比较是用帕拉，
这个是
帕拉比那个人被算为有义。
第二个影响人祷告的因素在于人在罪恶
跟苦难
当中，
听到他不见。
人有可能就不愿意
了。
被称为宣告，比这个是吧？他是用的说有没有这个比这个字啊？
比
的，他到底有没有？有了，这希腊文是有的，他用“摩拉”这个字，
继续的过程。
被动是一般我们都称作是算为义。
所以这个是不是针对这件事情来讲，就这个义他在谈的是这个范围，是这件事，就祷告这件事。
对，是针对祷告了，不是针对他们的行为了，只是针对他们的祷告。
那个海蒂，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掉？回到家。
哦，解决了，哎，谢谢传道，哎。
好，那还有弟兄姊妹要分享吗？那好，我们今天就到十四节哈，我们下周从十五节开始哈。啊，那我们唱诗好吗？
以税吏为例，人会因为罪。
我们唱223，从导数第二页。导数第二页，当圣灵在我心。
以法利赛人为例，就是人会因为有义而骄傲，自以为高过别人而不尊敬神。
当圣灵在我的心，我要跟从主，像当年的大卫王。当圣灵在我的心，我要跟从主，像当年的大卫王。像当年的大卫王，我要唱，像当年的大卫王。当神灵在我的心，我要歌颂主，像当年的大卫王。当神灵在我的心，我要歌颂主，像当。
Thank you.
同时来祷告，
感恩
龙的法
门，
是的，我们所读到的经文里面，白山人很厉害的祷告哦，是要让来教导我们，完了很难的。我们如果要蒙你悦纳，那在于是我们就是看见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接过都是从你那里得到的，哈利路亚。那这里从那里所得着的，我们来回报你，那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有什么可夸呀？我们有生命的累累的钱能够来自夸呢，来自意呢？不啊不啊，感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赞美，不是我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我费力祷告，就让我们的心才有来得到激励。是的，您看罪人的祷告是这么的会中，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父啊，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你，在圣安息日，我们从上午一直到下午，这样的来三堂课的节，这样的一个聚会，我们从你的话中里面深深的抓住了您的话中的一个宝贵，能够来滋润我们一切的心灵。我们也知道神，您乐意把你的圣灵也放在愿意爱慕您的灵的人的身上，让这样的灵运行在你的心中，让他们能够得着您满满的这样的能力。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聚会，我们求父神，你能愿意悦纳，就如同你来悦纳这样的一个税吏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是的，他的祷告得以蒙神你悦纳，乃是因为他真正知道他确实在你面前是一个罪人，他在你面前不过是你所创造的一个人，蒙恩的人，他在你面前有什么可夸的？我们今天在安息日里面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你，来高举你自己身上的名，那也不过是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求父神能够悦纳我们的摆上，能够悦纳与我们同在，能够接受我们这样对你的赞美，跟对你这样一切的献上。愿父神与我们众弟兄同在，用你的圣灵，用你的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他们日日同在，与他们能够他们在他们生活的中间，他们尝到神你确实是他们的神，是保守他们的，是以施恩于他们的神。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弟兄姊妹，平安再见。
平安再见。好，平安。
来来来。